你注意过吗？小孩子常常大胆地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境地，他们毫无警觉地走到马路当中，随便拿起一把锐利的刀子，有时甚至走到陌生人旁边，牵着别人的手走了，完全不在意别人可能造成的暴力伤害。当然了，成年人就必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患难，天灾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，疾病带来了痛苦，机器可能引起伤害。我们也知道最大的危害就是由人对其他人所造成，因着男人或女人所犯下的逼迫、攻击、谋杀和战争的暴力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。如果我们留心人类的历史，或稍微注意一下当前的时事，就几乎不可否认，人类已经使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暴力。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称为一个暴力的世界。我们要从创世纪4:1-6:8来看摩西如何描述人类在堕落之后，很快的就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患难和暴力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摩西描述人类怎样开始用暴力充斥了这个世界，以及神怎样回应处理这些问题。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研究创世纪这段经文。首先，我们要看看这些资料的文学结构。第二，我们要注意这些章节的原意。第三，我们要探讨新约教导我们怎样把这些经文应用在现今的时代中。让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4:1-6:8的文学结构。这段创世纪的经文涉及一些不同的主题，它包括叙述和家谱两部分。由于它的复杂性，常给我们留下一个这些经文不太协调的印象。但是仔细研究这段经文以后，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份经过仔细编排、有一个合一目的的文学作品。当我们看创世纪4:1-6:8时，我们可以把这段创世纪的经文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。第一段包括4:1-5:32，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暴力与盼望。第二段包括6:1-8，我们称它为晚期的暴力与盼望。创世纪4和5这段暴力与得救盼望的早期场景可以分为四个部分，这四部分又可以分为叙述和家谱各两组的对应。4:1-16构成一段叙述，和4:25-26的第二段叙述相互对应。4:17-24形成一个家谱，与5:1-32的第二个家谱相互对应。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些材料，探讨这两段对应的叙述之间的彼此关联，然后接下来仔细看两个家谱之间相互的对应。首先，在4:1-16，摩西开始描写一个关于罪人该隐的故事。这段经文记载一件人人皆知的事，就是该隐在一次嫉妒的盛怒中杀了他的弟兄亚伯。进一步细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就发现它可以划分成五个戏剧性的步骤。从1-2，在故事开始的时候，该隐和亚伯和睦相处。但是当我们读到16，在故事结束的时候，却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。该隐被赶出这片好土，独自一人远离家园和神特别的同在。在这段叙述的第二个阶段，从2-7描述了导致该隐杀亚伯的事件，他特别提到两种献给神的祭物之间的区别。简单的说，神喜悦亚伯的祭物，却拒绝该隐的祭物，并且神警告该隐说，罪的权势要伺机辖制他，但该隐却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叙述的第三个阶段在8，它是故事的转捩点。在这个阶段中，该隐谋杀了他的弟兄亚伯。该隐和亚伯从一个献祭的地方出去到了野外， 正如神所警告的，在那里最狭制的该隐，使他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者。叙述的第四阶段，从9到15节，描述神给该隐的咒诅和保护。神咒诅该隐，赶逐他离开伊甸地，使他流落他乡，但却保护他不受他人的攻击。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4到5章从该隐可怕的犯罪故事开始，罪使他败坏到一个地步，导致他杀害他的兄弟异人亚伯，这个结果使他被驱逐到一个远离神祝福的地方去居住。看过创世纪4到5章第一段叙述的结构以后，我们现在要进入这段经文的第二段叙述。这段相对的叙述记在4章25到26节，经文的重点从罪人该隐转到亚当的第三个儿子异人赛特身上。有关异人赛特的记载可以分为三个简短的阶段。第一，在4章25节，夏娃生了赛特。第二阶段在4章26节，摩西提到赛特也有一个儿子名叫以诺士。关于这个事件并没有更多的描述，但紧接着以诺士出生的记载在第三阶段4章26节，摩西加上一个关于这个家庭属灵特质的有力评论。在4章26节，摩西这样记载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简单的说，赛特和以诺士是借着祷告向神呼求的人。与罪人该隐相反，这些人在神面前是义人，他们的义表明在忠心的敬拜和祷告上。